历次的这个社会变革呀，不论是资本主义出现呢，改良主义出现呢，共产主义出现，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景，类似于等规建均贫富啊，你后来有的说创造人类的天堂啊，如何如何达成那种主义，哎，你听着都很美好，一开始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这革命啊，它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好日子，可是但是可但是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那有一部分人就不能过好日子，怎么办？他是人类的毒瘤，给我杀。希特勒在欧洲不也搞过这个吗？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优良种族，为了让我们过好日子，那你犹太人咔嚓就得杀。结果这革命逻辑就变成，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就得让一部分人不能过好日子。那么为了让所有人过好日子，就得把这一部分人给弄死。于是革命由理想化的让人人都好，迅速演化成一个杀戮的残忍逻辑。这个我们也叫什么呢？极为荒谬的奇特的革命逻辑。这点你看，我以前节目说过，这个徐志摩呀，当年到这个前苏联去考察去，他当时跟瞿秋白他们去，瞿秋白回来写了个恶相继承，就写的俄罗斯情况，觉得很美好。徐志摩以诗人的笔触就写出这样的句子，说那里的人们呢，想要从此岸达到彼岸，可是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呢，横亘着一条血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这条血海，先杀人，就顶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美好的革命逻辑先杀人，就造成了杀戮遍地的现象。他为什么一个一开始带着美好的革命逻辑的人会迅速转化成一个杀人机器呢？甚至启动杀人机器的人都后来被这种理想所反噬，自己保不住自己。我想这种事儿可不是就在中国古代发生吧，在中国近现代包括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有发生。就我们说呢，任何一种革命理想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你对生命缺乏敬畏，那么越美好的理想越会成为杀戮的起点。首先一个人文精神什么，你就要对这个人的生命要敬畏。所以皇朝就一开始想的也挺好啊，我是均贫富，可是为啥变成这样？他内心这种仇恨是非常强大的，就是任何强调仇恨、强调暴力，最后的结果都好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这个强调暴力斗争的一种思维有着本能的警惕呢？因为当暴力启动以后，连启动暴力的人恐怕都控制不住。这是一个历史几乎颠扑不破的一条真理，一个起码的逻辑。所以我们要对任何一种暴力都怀有警惕。所以你看当前为什么说俄乌战争只要打下去就是罪恶的，大家都想停止战争，就是暴力一旦启动，有的时候啊，真理就真的在大炮射程以内，很难讲。当然有的人呢说是皇朝杀800万呢，他得给历史解释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糊弄后辈的百姓啊，那唐以后还有宋元明清呢，怎么办？有人就琢磨个故事，说这个皇朝啊杀人是有道理的，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都是地狱里出来的恶鬼啊。说这故事怎么来的呢？他本来啊是佛经里的一个故事，叫木莲僧救母。说这木莲呢是个打小一心修佛，他也希望他父母跟着吃斋念佛。他母亲呢表面上答应儿子，其实儿子只要在外地一修行，他在家里胡作非为，今天杀个羊，明天宰个猪，吃个小鸡儿，小兔子打回也吃了。而且他母亲呢作恶到什么程度呢？给这个寺庙的老和尚啊捐粮食，是大白馒头，结果这和尚一吃呢，馒头里头是肉馅，你说你这不造孽吗？等于说他母亲竟干这个事儿，为人也不善良，结果呢就被这个遭报应了，把他母亲呢打进地狱。咱都知道这六道轮回呀、啊，讲究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最底下是地狱道，往上是恶鬼道。恶鬼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地狱啊，你也吃饱，在那净遭罪。当然要到地狱道呢，你就十八世不得翻身，过十八世你才能往上返，这叫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我们开玩笑说你这辈子从天道神仙到地狱道得多远，说您呢高，您高在哪儿呢？您呢上到33层天，站到玉皇大帝凌霄宝殿头那儿，手把着避雷针，您在这儿站着，没有比您更高的了。 说我不行，我太低了，我下到十八层地狱，我跟阎王爷合伙开个小煤窑，我给那煤窑掏下水道呢，我得低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是个开玩笑啊。说这个木莲生的母亲就在了恶鬼道上，木莲生这边修行成了以后呢，一想自己母亲遭这个罪，咱都知道，咱叫上报四重恩呐，四重恩，天地恩，父母恩，国土恩，上师恩，无有父母给此身，何以有私恩呢？所以那你不孝父母不行啊，咱有句话叫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木莲生想，我妈遭这罪不行啊，就通过自己修行的能力啊，说他不饿鬼嘛，在那没吃的，饿得够呛，给送点吃的吧。坏了，这吃的一进他母亲嘴里就变成木炭，都烧得慌，根本吃不了，咋办呢？木莲生这时候向佛祖请教，佛祖说你呀，得用你的无上修行，尽量的把地狱门打开，把你母亲救出来，然后十万僧众啊，给他做祈祷，才能化解他前世罪恶。所以木莲生这时候呢，就发下宏愿，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您听这话耳熟，中国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地藏王就这么说。所有人说，地藏王菩萨的前世是木莲生。结果这木莲生呢，得了佛祖赐予的一个禅杖。到地狱这，佛祖说你劲儿小点，一点地狱门开，你把你妈救出就行了。结果他这一下劲儿使大了，哐当一阵，地狱门大开，八百万恶鬼从地狱里跑出来了。这些人都是在阳世间曾经作恶的人呢，又转回阳世，你想他能干啥好事？这时候他把他母亲接出来，他母亲一出来就变成狗了，这什么呢？你由恶鬼道转成畜生道。这时候也是找一些佛僧啊给念经，七七四十九天，他母亲才从这个畜生道由狗变回人。可这时候木莲生惹祸了，八百万恶鬼放出来在世间为恶，这不得了的事儿啊！这样佛祖又指责木莲生，木莲生说那我就晚修行，晚成佛，晚脱生，我这样我转世啊，我到世间解决事儿。然后木莲生转世投胎，化名为黄巢。黄巢起义杀八百万，就是把八百万不该到世间的恶鬼再给弄回去，回地狱。所以这是历史上木莲生救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版本特别多，我给大家讲完，可能有的时候我知道跟你说的不定，那木莲生不叫什么罗卜吗？木莲生后来不怎么天狗吃月亮，各地版本不同。但是木莲生故事影响大在哪儿呢？中国江南一带啊，包括西北也有，就是民间唱戏的时候，不论哪个戏种，都有一套戏叫木莲戏，就是讲这故事的。我再说你肯定知道，你看过鲁迅那小说《社戏》吧？这一路上划着乌篷船，咔，哎呀，兴奋的不得了。他社戏看的是什么戏？就是木莲戏，就是我说的木莲生救母。鲁迅打小看的社戏就是木莲戏，就是看的是转世是黄巢。所以有人在这上呢，给这个黄巢找了一个杀人的合法性。当然，这个就民间故事，您听也行，不听也中。那么黄巢真正对历史影响大的，绝不仅是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最后一直到节度使朱温，建立的后梁把这个唐朝给灭了，可以说是黄巢的功劳是特别大的。黄巢另一个影响到现在，这就咱得说到今天的正题，是刚算入活嘛。今天正题我说为什么这个千年之后居然能有一记重锤，还这么回响这么大，就是他当时打击的士族门阀的势力，他把士族门阀几乎连根给拔了。咱们经常说斩草除根，你看我这儿又得说点这个历史常识了。你看咱很多地方，俄罗斯占了咱多少地方，什么这个布拉格维申斯克呀，什么海参崴呀，他这个打法是绝户式打法。沙俄比方说占了海参崴，把你当地中国人要么遣送回去，要么就地就杀了。等隔了多少年，这地方没中国人了，你还搁什么主张自己主权呢？所以这点我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犯的罪一点不比日本鬼子差。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就最后让你压根没法主张自己的主权，我连根都给拔了。所以咱为什么一提报仇叫斩草除根呢？你后边你也别有这念想了。黄巢杀这个五姓七望这七大家族，就是用这个方法肉体上彻底消灭。本来呢，这个士族阀门呢，在之前后赵时候有个石勒，南北朝时候有侯景之乱，这俩人也杀士族，但是没像黄巢这么连根拔。这一拔呀， 等到北宋时期，又经过五代十国的这种冲击，因为各地都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军人是老大，更加对原来掌握着文化和经济能力的这种士族啊杀得更狠。所以到北宋时候，几乎士族没了，给杀没了。那这时候在科举考试呢，那可就是反正谁有能力谁上吧，从平民百姓里头拔人才，皇上也需要啊，需要辅佐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的士族阀门基本上到北宋的时候绝迹了，给杀没了。所以这使平民呢，在阶层固化前提下，终于有机会能冒尖了，就是寒门也可以出贵子了，这些普通人身上呢也能中间出现了王侯将相都有可能。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我们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皇朝这方面贡献大，那么他到底打破了什么呢？咱们得把这个制度给大伙捋清楚了。中国古代呢，选拔官吏选拔人才的制度啊，大致是那么三种。它是源自汉武帝时期成立的察举制，源自曹魏时期成立的九品中正制，和源自隋唐的科举制，这三大制度。察举制是什么呢？其实挺简单，就是由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联合呢推举，你下边人谁有能力，我推举你上去，但是你得经过考核，这叫察举制。察，体察民情，举，往上举荐。这时候叫选拔官吏，您可注意啊，选拔不是一个意思，选是选，拔是拔。选是干嘛呢？选是从那个读书人没当官的这个读书人里头选出你当官。拔是什么呢？你原来就是下层官吏，我给你提拔上来，一个选一个拔。那么接下来士族门阀出现，跟第二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有关系。九品中正是什么呢？是当时曹丕，就曹魏的第一个皇上，他和一个大臣陈群呢，他俩联合琢磨出来。当然这个制度已经啊以前有雏形，他把它正式确定。什么叫九品中正制呢？首先咱们说中正。中正是什么呢？就是中央这会儿呢，我设立一个大考核官，叫大中正。地方有中中正、小中正。这中正干啥呢？就负责选拔官的。他从呢你的品德、你的口碑、你的能力三个角度来考察你适不适合当官，给皇上选拔人才。就大中正、中中正、小中正，各地方首先设立中正官，第二个考核。考核过程当中呢，出结果叫品第。什么叫品第呢？把这人呢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这叫九品中正制。当然你四品以上的那就算大官了呗。他其实也跟后世对应的，你比方说七品官、九品官，和这个有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完全是一致的。那么一开始选呢是好意啊，一定挑优秀的，但选着选着不一样了。因为东汉呢之后呢，咱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是靠什么起来呢？叫地主豪强势力。就中央这时候呢已经管控不了更多地方，因为光武帝东汉起家是各个地方的地主豪强，这些地主豪强呢既掌握军事力量，又掌握经济力量，同时还有文化，这文化也在他们手里。所以时间长呢形成各个地方的山头势力，光武帝刘秀当皇帝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人，所以呢他得安抚这些人，他的统治就靠这些人联合捧他。所以这些人时间长了形成了士族门阀，高门大院的、掌握权力的、掌握金钱的、掌握文化的，都这些人说了算了。那么到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不长时间，就变成什么呢？这些家族出来的才能真正弄到四五品以上，其他那个小门小户的就往下来吧。至于普通老百姓基本就没有机会当官。所以当时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真正上品里的当大官没有寒门子弟，你等下品里头士族也不会给整到下品去。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开始呢？到西晋东晋达到了高潮。为什么达到高潮呢？就是皇权越来越依赖士族阀门。你比方东晋最典型，东晋是司马睿南渡成立东晋，靠着谁呀？没有这些大的士族支持他，他根本起不来。主要支持的谁？琅琊王氏。你看过有个电视剧《琅琊榜》吗？就跟这有关。 琅琊王氏啊，就姓王这一家出了特别多的人才。当时掌握行政的王导和掌握朝廷军事大权的王敦两个人帮助司马睿南渡，成立了东晋，所以当时叫什么王与马共事天下，就说老王家和司马家两家都共同操持天下，你想这权力得多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两晋时期啊，那个大的这个门房咱现在有的咱都知道，你比方说琅琊王氏老王家，老王家出过什么王导、王敦，包括王羲之、王献之那大书法家，为啥他们手里掌握文化呀、啊？还有谢氏，咱知道谢安、谢玄、谢道韫，还有桓氏啊，这个桓温呐、桓玄呐，这些人都是这个门第的。还有于氏，咱都知道于心文章、老庚成、凌云剑笔易纵横啊，于心平生最萧瑟，暮年师父冻江关，这都他们姓于的这姓的。所以这些人掌握了几乎朝廷所有的权力，牛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呀当大官，但我不用干活，我那吃俸禄，我不用干事，我疯疯癫癫也不耽误我荣华富贵。所以他这两晋时期呢出现很奇怪现象，咱都知道有个叫魏晋风度，是指什么？代表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您知道阮籍、阮咸，这是那个叔侄俩，山涛、向秀、嵇康、刘伶、王戎，这七位呢以放浪形骸、行为不羁为自己特点。那刘伶天天喊天生刘伶饮酒为名，一斗方岁五斗解成，夫人之言甚至莫听，喝得醉醺醺的，往这屋里一待呢，朋友进屋里说屋太乱了，你干嘛来了？我是以天为我的席子，以地为我的褥子，以房子为我的衣着，你进我屋子等于钻我裤裆了，干嘛呢？你看就这么一个是文人无形，天天也不干正事儿。这竹林七贤时期流行什么呢？搁现在说就是嗨粉吸毒，闷食谈玄清谈。说怎么叫嗨粉吸毒？他们吃一种东西叫寒食散，这寒食散呢你把它服喂它之后啊，浑身燥热，但人变得特别兴奋，你想这跟现在的轻型毒品也没区别。然后吃了寒食散必须得是吃冷的东西，喝凉酒才能镇住，但它有个效果是什么呢？皮肤啊白嫩白嫩的。所以当时的审美是什么呢？美男子叫什么？您可能课本里学过那个采桑罗浮那首诗，不就说我的这个丈夫怎么叫漂亮呢？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就我丈夫是怎么叫美男子呢？胡子，中国古代男人的象征啊，但人得洁白皙，得白，你去黑的你再有胡也不行。所以当时呢服寒食散是很多男的为了弄得很白嫩，这就涉及一个典故，东床快婿，谭府东床。那也是当朝一品大员西涧跟王导说，我听说你琅琊王氏门下子弟都好，您只有我女儿漂亮，我要在你家选个女婿。王导说你去选吧，选谁我就跟谁，咱哥俩这关系咱都这个地位。西涧就到这王府去选去，那些弟子一听大官来挑女婿来了，打扮捯饬，一进里头唯一有一个孩子在东边啊，说是床，那时候不叫床，其实就是个马扎，在那斜坐靠着墙，衣服敞开，肚子都露着。说这个人可有风骨，跟那些孩子不一样，我就选他了。哎，这个人就是王羲之。有人说王羲之不拘小节，把肚皮一敞开，其实那是显示呢，你看我这皮肤多白，我才美男子，和这寒食散有直接关系。所以那时候这些人什么不干正事儿，天天的。可给他们的官和俸禄可高，为啥？这些人都是士族门房，都是有来头的。刚才我说竹林七贤里的王戎就是琅琊王氏的，都有来头。而且这种事情呢在当时记载呢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本不说这些人说拿高官厚禄不干活怎么地，还赞美他，认为这是文人风骨。你看王羲之有个儿子就是王献之的弟弟叫王徽之，这个王徽之历史上有名，他的行草在几个这个孩子里头是比较好的，认为继承了王羲之的能力。这个王徽之封成什么呢？给这个大司马恒温呢后来当了这个车骑参军。这恒温就问他，你管啥事儿呢？王徽之想想，我也不知道我管啥， 天天上班能看着马，是不是管马的？他说你管多少匹马呀？不知道，马多少我没数。说那最近死了几匹马你知道吗？他还吊上束带了，用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我连活几匹马不知道，我能知道死几匹吗？而这时候恒温拿他也没办法，为啥？官官相护都是士族，都是大家，你能怎么办？所以当时这个事在《世说新语》里写呢，不仅不把它当成耻辱事，反而当成荣耀事，认为这是文人风骨。文人风骨在哪儿啊？就是我拿着这个高官厚禄，我不好好干活，你还不敢说我，你说这得多嚣张，这得腐败到什么程度？所以这在当时呢甚至传为美谈。你不光他爸王羲之，你说王羲之叫王右军吗？是什么？等于右将军。可是右将军一辈子干啥事呢？写写字啊，游山玩水啊，看人家鹅挺好，那我写字跟你换鹅吧。后来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葺视野，此地何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水，映带左右，引以为曲水流觞。这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有人请王羲之，你给我写这几个字。王羲之刚写是永和九年，哎，你写要字干嘛？说我送礼。不给，不写了。人家就把永和九年这四个字拿回去了，拿回去据说呀，把这九年撕了，把这永和那搁那后边续上俩字，成了现在个买卖了，叫永和豆浆。就这扯淡了啊！说是这王羲之当参军右军，居然从来不会上场打仗。有人说那一打仗不完了吗？你那是担心过分了，不用担心这事儿。当时这官啊，士族阀门叫清官，因为我整天清谈就行了。下边那些人叫卓官，你得从头干起。真打仗是那些人干，真干实事是那些人。有人说这么下去朝廷不完了吗？可是我告诉你，九品中正制从实现到废除，足足得有360年。他不仅没让社会完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当时统治。为什么？第一，这些士族阀门呢，对皇权绝对拥护，他们的实力很强，掌握着经济大权、军事大权，还包括文化，这对社会的稳定有用。另外一个，你想，他们这越不干事儿，反而使下品的这些寒门疯狂的内卷，使劲干活，好好干，将来有一天我孩子也能是拿了编制了，这个挣了钱了，当了官了，不用干活。造成了底层反而更加勤奋往上奔，就他制造了一个台阶。就这个社会流动有时候很奇妙，堵死了固化不行吧，如果你让他制造个台阶，他有可能固化，但是底层向往上走的时候，他也促进社会流动。所以这九品中正制开始的时候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所以说当时王羲之他们家里头像这种士族阀门他不干活，哎呀，你这大家也不说，也没办法，因为反正也知道，真要打仗，真要干事，也用不着这些人。这就我们今天说的挺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协和医院出了事之后，说这董小姐当上这个博士了，你说就敢把那病人晾到手术床上40分钟？你说这我们到医院看病，我们曾经怀疑这药是假的，这咱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咱可没怀疑过大夫是假的，这一看大夫都有假的不合格的，咱将来上医院还敢去了吗？我就说你多想了。为啥呢？像人家董小姐这样，就好比当年的王羲之、王徽之，你以为人真就在医院给你动手术刀看病了？到那不过是镀个金，人能4+4都弄过来的，一个学经济的回到国内都成医疗博士了，人家在你第一线天天跟病人打交道，看你这样心情也不好，然后再面临着这医闹纠纷，万一个医闹拿菜刀砍了呢？人家董小姐家里这么有门子，人能担这风险吗？到你这就镀镀金，没两天人可能往上调了，搞行政、搞管理、搞学术那些东西，没两天人可能上去当官去了，人还能在你第一线拼死拼活。咱当牛马的觉得那大夫是个好活，人家看不上这个。所以你说人董小姐这样不学无术的，将来给你看病，我看你也是想多了。就跟说王羲之为你服务，跑到第一线去帮你去打天下，或者说是跟敌人殊死搏斗，那你想多了。人家王羲之到晚年，不是到晚年，40多岁的时候，我退了，不干了，我躲在现在绍兴这一带，我这天天我养鹅，我吟诗作对，人家这日子过得多潇洒呀、啊！ 所以这个九品中正制在一开始社会还是稳定的，但后来不行。为啥？疆土越扩越大，需要的人才越来越多，这个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就阻碍了社会发展。所以到隋唐以后，这个士族阀门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才选拔路给堵死了。为什么唐中晚期出现那么多事儿？为什么安史之乱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后来那就因为跟唐朝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出现很大问题。你比方光裴氏这一个望族家里居然出现了50多位宰相，3000多个高官，这便宜事都他一家来了。你琢磨琢磨这么整的话，这等于是近亲联姻呢。时间一长了，整个朝廷上下哪还有选拔人才的积极制度了？不都被这种权贵啊底下的潜规则给垄断了吗？所以皇朝那时候要反的、要砸碎的就是这种制度。所以千载之下呢，我们说皇朝这种影响呢，确确实实在当时在这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给北宋的开明的科举创造了一个条件。所以咱们很多人说北宋这个挺窝囊，你看徽钦二帝都被裸到五国城坐井观天。其实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是以前历朝历代不能比的。你比方说咱都知道那时候毕生活字印刷，活字印刷的伟大之处在什么呢？使书籍在民间普及了，不是原来权贵才能垄断文化传播的。所以北宋有好多就是开千古未有之便利的，尤其人才选拔上，你看北宋高度重视文官，他轻视武官，虽然有澶渊之盟这样屈辱的事儿，可是呢用岁贡的方式免除了战争之灾。所以北宋出了很多宰相，好的宰相，这都是中国历史特别积极的一面。这跟皇朝当年砸烂了整个这个士族阀门，这是有直接关系的。